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颠覆了全中国人民的生活，为了避免疫情扩展，寻常百姓不出门就是给国家做贡献。在美国生活的我，因为搭了班飞机，居然也因此略略为国家做贡献，独自在家过上10天完全与外界隔离的日子。虽然与人面对面隔绝了，但网络没有隔绝，时时关心疫情的发展，与国人同悲伤共忧患。爱心也没有隔绝，朋友自愿帮我买菜放在我家的门口，还有一位科学家朋友天天打电话来向我请安问好，生怕我中奖，但我却不担忧。不是我不怕被感染，而是我担心也于事无补，不是吗？圣经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况且我知道，不管在任何境况，天父与我同在。耶和华是赐福的主，不是降灾祸的神。人的罪带来世间的痛苦与灾难，神比我们更伤心难过。每一件他允许发生的事情，都有他更高的旨意在其中。很多时候，以人有限的眼光，并不能完全明白。圣经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所拥有的信心是，神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我相信，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以赛亚书55:8。我相信，不论是患难、是困苦、是生、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离。罗马书8:。我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我相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1。我相信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后书13:13。是的，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神、爱人，这是当今我们面对疫情灾难所当努力行出来的真理。圣经加拉太书6:2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唯有海内外中国人众志成城，同舟共济，行出基督牺牲舍己的爱，才能扭转这世纪大灾难。在此向一线的医护人员、科学家、公仆以及为此灾情献出努力及爱心的每一位英雄致敬。我们天天为你们向神献上感恩与祈祷。基督的和平不是要使我们脱离灾难和死亡，而是在灾难和死亡中实现和平，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一切。 我和一位牧者所说的这句话，帮助我以超然的眼光看待此次的灾难。尽管灾情很大，但我们所信的上帝更大，瘟疫一定会过去，不要让恐慌成为另一种疫情。罗马书15:13说，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人生，但愿你也能够拥有。我是舒美，祝福您靠着神刚强壮胆。
法老既答应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和亚伦也就离开法老，并答应明天早上求上帝除去青蛙。
耶和华我的上帝，为了叫法老知道没有什么神像你一样的伟大，所以求你除去青蛙吧。
除了尼罗河的青蛙之外，在陆地上的全死光了，田地里的、家院里的、房子里的，埃及人把这些死青蛙一堆堆的堆积起来，臭气难闻。法老见这些青蛙都死了，他的心又硬起来，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
亚伦，上帝命令你伸出你的手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埃及遍地的灰尘都变成狮子。
法老叫他的法术师用邪术生出狮子，他们却不能。
糟糕，陛下，我们不能叫土中生狮子，这是神的大能啊。
就算是这样，我仍不向摩西、亚伦和他们的上帝低头，我绝不准我的奴隶离开埃及。
上帝再一次向摩西说话。
摩西，你清晨去河边见法老，对他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及百姓的身上，进你的屋和百姓的屋，使你们所住之地都满了苍蝇。但是我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没有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地的主。
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想过了，你和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向你们的上帝献祭，别走得太远。现在你要求告你的上帝，叫这讨厌的苍蝇群离开这地，因这些不是普通的苍蝇，它们又大又会咬人。
摩西祷告上帝，就清除了所有的苍蝇。这个时候法老又变卦了，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上帝再差摩西向法老宣告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准，仍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羊群的身上，叫他们遭到严重瘟疫，但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不会死。明天他就开始。
第二天，摩西从炉子里抓一把炉灰，当着法老的面把它撒在天空。 这些细灰飘到各处，使人畜身上都生了起泡的疮。埃及的牲畜开始死亡的时候，法老叫人去歌山地查看，然而那里没有一只牲畜死亡，可是他仍旧不准以色列人离开。
摩西，你向天空伸出手杖，使冰雹落在埃及全地。
于是摩西向天伸杖，历史上最大的冰雹就降在埃及全地，只是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没有。
哎呀，测试啊，这冰雹怎么下不停呢？
陛下，我们最强的咒语都念过了，还是不行啊！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冰雹灾害。
哼，我看你们这帮法术家和参谋全不管用，可是各种庄稼树木全被冰雹打坏了。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
没有没有，还是去找那个摩西，全是他弄的鬼。摩西、亚伦，你们终于来了。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亏待了你们以色列人，如今你只要求你们的上帝停止冰雹之灾，我就愿叫你们百姓离开埃及。
等我出去城外就求告上帝。
摩西去城外向耶和华上帝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了。这个时候法老又背信食言了。
哎，法老王啊，上帝问你，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
哼，我永不向你们的上帝低头。
陛下，可容我说一句吗？
好好好，你说吧。
陛下知道，由于这批以色列人，我们全国已经受够各种折磨了，让他们走，免得我们再倒霉，岂不也是个聪明办法吗？
你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我要问摩西、亚伦，如果准你们走，有哪些人跟你们去呢？
我们的男女老少、儿女、牛羊牲口全走。
那不行不行啊，只准男人走，妇女小孩都留下。
可是陛下。
卫士卫士，赶走这两个人，我讨厌他们吩咐我去做什么。
摩西向埃及地伸出手杖，上帝就吹起东风，吹了一天一夜。早上大批蝗虫被刮了来，没有被冰雹毁掉了的一切青绿植物、水果、农产品全都被蝗虫吃光了。法老很着急地又召见摩西、亚伦，求他们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最后一次饶恕我的罪，也求你们的上帝赶走这些蝗虫，那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摩西按王的请求祷告上帝，上帝就叫西风吹起，吹光了蝗虫。可是蝗虫一走，法老又变了卦，仍然不准以色列人离境。
摩西，你再向天伸手杖，使埃及地黑暗，只叫以色列人家有光。
这是第三天了，还是那么黑，这种黑暗太奇怪了，我似乎能摸得着这黑暗，弄得谁也不敢走动。测试，去叫摩西来，他总有办法的。摩西，请相信我，我已经看出自己的错误， 我准你们的人全去，只要你除掉黑暗。但我坚持你们的牛羊牲口全留下，不准带走。
那不行，我们要带牲口去，要献祭给耶和华，还要用牲口侍奉他。
废话，废话，全是废话。你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告诉你，我不准你们去，不准！你滚出去，我不要再见你，再见到我就杀了你，杀了你，懂不懂？
上帝又训示摩西：
摩西，我要把最后一个灾难降给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准你们离开这地，而且要赶你们走。约在半夜，我必巡行埃及全地，从法老家到平民下女家，凡头生的男孩和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光。埃及遍地必有大痛哭、大哀嚎，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不会再有。
圣经里有个人物叫约拿，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住在美国的怡平因为生病而有了类似约拿的体验，他跟约拿一样询问神：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在处罚我吗？让我们来听听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2020年10月，当美国新冠疫情急剧的蔓延，而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怡平突然开始咳嗽跟发烧，烧了十几天都不退，成药吃下去也没用，因为症状跟新冠很像，丈夫就决定连夜把她送到急诊。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三个孩子本来要回家欢欢喜喜地为她庆祝，没想到却在漆黑的夜里像诀别似的跟妈妈碰了面。
如果我要进医院的时候，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在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老二、老三，就站在那个医院的门口送我进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乱，我在想啊，我难道这最后一次要看你们吗？
会从此天人两隔吗？谁也不知道。疫情期间，医院不让家人进去，怡平必须单独面对未知，紧张又害怕。医院里的人对他严阵以待，虽然马上检验出他没有感染新冠，而是肺炎，但是医生怀疑他可能染上另一种传染性的病毒，以高度的警觉性继续保持隔离。
医生再带三四个实习的医生一起进来，都是穿全身那个黄色的哦。那个头盖住黄色，就像那个太空人，就只有眼睛出来。
半夜的医院除了走廊上有灯，到处都是黑暗的。怡平在密闭隔离的病房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圣经人物。
我好像在约拿一样，在那个鱼肚子里面这么黑，然后一个人在这里。
圣经里记载，约拿因为不听神的话，违抗他的指令，被海里的大鱼吞到肚子里。
所以我就心里就在想，是不是我也跟约拿一样，我得罪了神什么地方呢？我让神对我也发怒吗？我为什么这样生病？因为我一向身体都很好，然后这个新冠病在流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出门，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说，怎么我会这样子，主啊，我就在祷告，我说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约拿在鱼肚子里反省他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怡平也从身心灵三方面来检讨自己。第一个身体方面，他想到得病前一个多月，他因为拔牙在吃上面有所疏忽。
那我就记得我先生 每次叫我吃东西啦，哈，或者去买东西回来给我吃，我都不要吃，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牙齿这么痛，我就好像自己也不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然后也睡得不好哈，然后又觉得不高兴，就是为什么把我这个牙齿都拔掉了哈，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身体方面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照顾我的，因为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殿嘛。
第二个，他反省身心灵的心，他想到这段日子都在忙着筹备自己的生日，做各种安排。
我的有三个成年的孩子，我都要把他们全部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病毒嘛，所以已经都差不多一年都没见面了。然后老二也是从加州会来看我们，那就想说哦，把这个三个家庭好好的啊。去划船啊，去吃饭啊，去森林竞走啊，就一天到晚在排节目。
他希望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借这次的相聚更亲密，他把这件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上，忘了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他知道这是他的错。接下来他反省身心灵的灵。
去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既然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教会也没有实体聚会，弟兄姐妹这个 fellowship 啊，就是团契也是都在网站上，所以对我来讲，对这个信仰呢，信仰当然是还是坚固的，可是呢，对整个神的话语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我喜欢看书嘛，我就沉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我是很枯干的，因为我都没有去听这个神的话语。
检讨完，一并看到自己身心灵都对神有亏欠，他就跟约拿一样向神认罪，立定心意要从此改过。他感觉到神的宽恕立刻临到他，神的爱也温暖地围裹着他。
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会改过了，那我就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就觉得哎，已经医治了，然后我也觉得神已经说呀，就是这样子。
他心里涌出了对神的感恩，用诗篇103篇里的句子来颂赞神。
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住院前，他最记挂的是孩子之间的关系，住院期间，他看到神奇妙地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三个孩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都在一起，老二就帮助老三，帮他带孩子，让他去上班，带他们孩子出去，就是公园啊这样子哈。那老大也是，都做饭给我先生吃啊，他们配偶之间也是非常融洽，因为我当初就是紧张他们的配偶啊，互相交往的情形，他们彼此非常的相爱，表现的就是说让我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说去想要怎么样子把他们凑合，因为神已经在提醒我了，说你应该这些都放松啊，由我来做，你就是交托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神的方法是更高明的。
约伯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被鱼吐出来，宜平在医院住了四天被医生放回家。进去的时候是漆黑的半夜，出来的时候是阳光普照的白天。
出来的时候我像有一点像蛇脱了皮吧，或者是重生那种感觉，然后真的是好像我在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感觉。
他很感谢神让他有这场像约拿一样的经历，
这个经验对我是非常宝贵的。神没有离弃我，神也不是要处罚我，可他要我停下来去想一想。那时候是觉得那个时候 整个世界好像是停顿的，整个我的生命也是停下来了。新冠病在家里已经闷了这么六个月七个月，好像在这个神轨道上已经脱开了，走到别的小路去，他就把我抓回来。
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2000多年前神怎么样顾念约拿，今天他也仍然怎么样顾念怡平跟我们。谢谢他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初来到美国之前只参加过两次葬礼，非常不喜欢那里的气氛。来到美国之后，因为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世了，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我就对葬礼的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我认为参加葬礼不但是向死者家属表示爱心和关怀，同时呢，参加葬礼也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葬礼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的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有更深刻的反省。下面我们来听生物学家边君辉博士他对葬礼的感想。
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政府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为毛泽东举行葬礼。我们学校的葬礼是在操场举行的，那个九月的上午阳光明媚，一向欢闹的校园却鸦雀无声。我们早就被校方告知参加葬礼要绝对严肃，绝对禁止嬉笑，有违者必受严格处理。我和同班的同学正谨慎小心地排队在校门口准备入场，我们都没有心像往常一样地去找乐子打发时间。再说校门外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我只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一边，忽然这匹马连声地打起喷嚏来，一个比一个响亮。我们都拼命地压抑着想笑的欲望，终于有两个女生忍不住先笑出声来，她们俩后来被迫在全校检讨被批判。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世界上的葬礼不分文化习俗，常常大同小异，死者的亲属多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来宾则满脸阴沉默默无言。黑色白色笼罩了一切有活力的色彩，哀乐更令人窒息。一切的安排似乎都是为了让参加葬礼的人去体会死者所经历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 去接受人人最终都将被死亡征服的结果。然而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葬礼每天在全世界悄然进行着。我是带着悲哀的心情来参加美珠的葬礼的。美珠是一个基督徒，他原以开餐馆为生，后来全职地投身于慈善事业，在教会办的城市之光服务所做事。他带无家可归的人如自己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出钱出力将耶稣的爱带给他人。患重病后面对死亡，美珠谈笑风生，对前来看望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请不必替我悲伤，我未能与主相聚感到快乐。接着他就背诵起圣经中诗篇第23章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美珠的葬礼在教会的礼堂举行，一进门我就遇到喧嚷的人群，人们互相问候，谈论着是如何认识美珠的。前台上除有更多的鲜花外，与平时没有不同。仪式开始后，人们被带领祷告，称颂神将美珠安排在大家之中，通过他的信心赐福给他人。紧接着人们纷纷上台讲述美珠的一些轶事，她的善良、温柔和机智使我对她更为尊敬，她的幽默不断地引来来宾欢快的笑声，我不能不在这笑声中陶醉，原有的悲哀早已无影无踪了。这葬礼中的笑声正向世界宣布，生命并不以死亡而结束，生命在这里没有势力，已被征服。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生命仅以偶然而出现，只会以死亡而告终。神子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3天后的复活成全了神的意愿。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它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它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它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 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薄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单一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啊？
别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层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层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 总督下令他要在一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啊，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计策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啊，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啊，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的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尼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而 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啊，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